老北风张海天放了三枪，发出动员令，小小的潘山城里城外就开了锅了。你听吧，那个炮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火光闪闪，是杀声震耳啊！冲啊！大地都在颤抖。老北风心情非常激动，知道打起来，默默的祷告：苍天睁眼，老佛爷保佑。顾及不了很多了，提着枪转身往里边走，看看自己手下人怎么样。咱们得挨个的说，先说这海龙海豹，一个把窗户，一个守门，两个人家着急等着。这时间它怎么这么慢呢？平常觉得哧溜就过去了，越有事它过得越慢。好不容易听着三声枪响，再看海龙一开门，噌就窜进房中。那个妓女姓红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她哪知道就没赚钱，正陪着林燕青在这睡觉。林燕青大块头啊，那躺着咧着个嘴，口水淌出多长的是人事不知。您说喝多少酒，外头开了锅了，这么大响动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海龙进来之后把被他撩开，把那姓红吓得、哎、没你的事，走，蹲下去。哎呦，那姓红吓得魂儿都没了，蹲到墙犄角，把头低下，双手抱着脑袋抖作一团。海龙一伸手抓住林燕青，噌噌往把他拽下来，哐当一摔，他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要你他妈狗命？你老实的，敢咋呼一声，我宰了你！说着，把那手枪的枪把子顺起来，照着林燕青的后脊呢，啪啪的两枪吧，铁的。林燕青哪遭过这罪呀？嗷嗷的小鬼叫。海豹也进来，准备点绳子，把他踩翻在地，拧过胳膊，拿绳子给勒上，怕他跑了。单三扣，双三扣，哪扣不仅用脚蹬。慢点，膀子都给他勒折了，可能怕他喊叫，把床单撕了，卷了个团塞在他嘴里头，给他端一声嚼子，再大能耐喊不出声来，拎着他到外头。与此同时，看守日本顾问团海牛海马他们也下了家伙了，结果不像这么顺的，那日本的15个呢，那樊太郎喝的嘴烂，这嘴都瓢了吧，什么也不知道了，躺那块嘴里还唱着日本戏呢。赶那石川少佐喝的也太多点，趴那动不了地方，收拾他们不费吹灰之力。其中有个小的叫武太郎，那这小子酒性大，人们一进了屋，他先发现了，他一找枪没了，这小日本伸手把椅子吵起来了，见谁他打谁。哎呀，海牛海马一合计，按理说应当抓活的，他妈这小子不是东西，不把他击毙了不好办，只好把枪一指，啪啪啪， 三枪把这家脑瓜给打碎了。余者14个日本鬼子全都抓了俘虏，也带上嚼子在里边给架上来。等张海天进院的时候，战斗已经结束了。大哥，大哥，怎么样？下一步干什么？走，撤！什么食物都不要了，在外边上马，押解了这些犯人往锦州方向撤退。咱这么说，天亮之后，向青山也占领了潘山。你别看林彦清手下号称10万之众，都是乌合之众。咱们都讲过，绝大部分人呢，就为吃口饭，养家全小。哎，一看这个形势，谁还干呢？大部分都跑了，也抓住不少的俘虏，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。当然，咱也必须说明，锦州熊飞带着3个警察大队来支援，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啊！赶紧是红旗报捷，报给黄先生将军。黄先生大喜呀，马上报告副司令张学良。张学良见着电报之后乐的，跟赵四说：“小妹，你看看这个。”太鼓舞人心了。哎呀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委员长就来了3字不抵抗，真要发动这些人打日本鬼子，我看不成问题。哎，你看潘山一战打得多漂亮，歼灭了敌伪军10万之众，马上电报南京报告委员长。那以为啊，到了南京之后，蒋介石不定多高兴呢，还许通电表彰。结果没有下文，蒋介石也没批评他们，也没表扬他们，电报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毫无反应。张学良一看，哦，你不表态，那就说明你默许了，你默许了，我就可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张学良以副司令的名义是通令嘉奖，所有的人全算上，那不嘉奖能行吗？向青山、老北风全都编成第一路军抗日司令、第二路军抗日司令，全委以重之啊。钱从哪来呀？张学良从自己那个账号上，张学良有存款呢，拨出20万元奖赏有功的将士。20万数目是不小，但是狼多肉少啊，真到了前面一分散就没钱了。但您别忘了，是张学良个人的私有财产啊，一般人舍得吗？可尽管钱不那么多，消息传到锦州，人心鼓舞，这是副司令给咱的钱呢，高兴啊。另外，张学良下了命令，抓的那些俘虏太恶劣了，不能留啊。你要收编了之后吧，人多了开支大，那钱没有地方找啊，所以就地遣散，俘虏一律遣散，让他们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抓住的林彦清、日本鬼子等，除了樊太兰，做了政策攻心，把他释放了。余者的开群众大会，在锦州古塔下枪决。命令下来，黄先生接着副司令的手谕，闻风而动啊，就在锦州召开了祝捷大会，红旗招展，是锣鼓喧天呢。老百姓奔走相告，看来中国还有希望，看来日本鬼子并不那么可怕。这一次消灭10万之众啊，那是少数的了。哎，这仗打的这个漂亮，小日本这回不能得逞了，锦州丢不了了。人们都受到鼓舞， 特别是在群众大会上，黄先生代表副司令张学良嘉奖了有功的将士，什么向青山、老北风全都委任上司令官，除此之外发放了奖金，最后号召军民一心团结抗日，死守锦州，收复沈阳，绝不让日本鬼子得逞。会议结束之后，把林彦清这些人架到外边执行枪决。执行枪决呀、老百姓都看着，这大汉奸的汉奸不得好下场。该枪声一响，林彦清的狗命没了。那十几个日本鬼子，14个一共，打死一个还有14个，这14个枪毙了13个，什么石川少佐等当时都枪毙了，就留下个大头子樊太郎，事先也没跟樊太郎说，让他陪绑。感情这日本人也怕死，那枪一响都尿裤子了，那裤子都湿了一大片呢。等枪毙完了之后，把樊太郎架回来了，这小子有3小时都不会说话呀，抖作一团呢。黄先生吩咐他再来，来。哎呦，这樊太郎小眼睛黑到黑到的，两个人架着，他明白了，我的没死，中国人的是陪绑的干活。旁人全都死了，把我留下，留下我干什么呢？他心里头画问号。黄先生一看他来了，听着，你叫樊太郎吗？嗨，我樊太郎，你觉着你们日本人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？你们的心目之中是不是认为我们中国人人软货囊最好欺负？哎，你想错了，软骨头有，但是不怕死的大有人在，大有人在。你觉着你们不可一世，这回怎么样？哎，完了吧？没想到吧？哈，10万之众不但没拿下我的锦州，整个瓦解了。按理说应当把你枪决，你是罪魁祸首，可是我们中国人跟你们绝对不一样，绝不能赶尽杀绝，还给你留一条生路，放你回沈阳。嗨嗨，但是你听着我说话，你懂吗？旁边有翻译，翻译给他讲，你回去告诉你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藩，告诉你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，让他们马上撤兵，还有一条生路，如果得意忘形，你们死那些人就是前车之鉴，明白了？嗨嗨，把衣服给他拿来，这东西没有给他找着衣裳，拿路费，走走。中国老百姓欢欣鼓舞啊，把樊太郎给放了。就这樊太郎一琢磨，这我成光杆一个人了，我回到沈阳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按照日本军人的纪律呢，太严了，我回去也是九死一生啊。有心自杀，一琢磨也不行，这么大的事情我能死吗？硬着头皮回到沈阳。咱们说到这儿还得交代一句，现在的沈阳又改了名了，又叫奉天了。咱们说回沈阳就是回奉天了。那时候怎么老变啊？是啊，时局动荡，它就老变了。那原来那个时候叫奉天，张学良将军意志唤起之后恢复叫沈阳，918事变之后又叫奉天。你看我那时就是在奉天长大的，奉天就是辽宁，也是沈阳，就这么回事。您别听糊涂了， 总而言之，奉天也好，沈阳也好，都是一个地方。他回去了。关东军信息多灵通，潘山实力，这些事情本庄凡是一清二楚。土肥原也知道，哟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本庄凡是哇哇爆叫。土肥原也是大放厥词，这还了得了。那正这时候樊太郎回来了，这樊太郎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，小脸煞青，来到主案前的十里，嗨，我有罪，我回来了。呵，土肥原一看过了，叭叭就几个嘴巴，揍的樊太郎顺着嘴角淌血呀。土肥原就骂：“你是人吗？你有头脑吗？你不是人，你是猪，你是猪啊你！让你领着顾问团监视林建清，十来万人叫人家一夜之间全解决了，哎，哪冒出来那么个老北风？那个向青山怎么回事？你们了解实情不？不了解就重用吗？哎，林彦青是咱们使唤的一条狗，有情可原。你呢，代表着关东军，你把关东军的脸都丢尽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日本人就这样好。樊太郎知道理亏呀，就那么揍，腰板笔挺。等着挨揍，嗨嗨嗨嗨，打完了还回到原地方。本庄凡呢还没伸手，一看也打不得理儿了，不要背叛他。本庄凡一琢磨，不管怎么说都是日本人，那樊太郎在日本军营也服役多年了，没功劳有苦劳，就这么做出决定，养大伯小。原来官不小，现在拨成军需官，管后勤去，你去走走走，保住了他这条命。樊太郎还非常感激，涕泪横流。他走了，他走了。本庄凡跟土肥原一商议，咱下一步怎么办？咱得报复，能叫他们捡便宜吗？锦州我们就放弃不打了吗？但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时候没到，日本的军队现在还没调来呢，就几千人在这活动着，大队人马迟迟未到。要不怎么说，当时如果张学良就抵抗，日本也不能得逞，辽宁沈阳也不能丢啊。日本人一想，事到如今怎么办？哎，眼睛一亮，就想出一条毒计。